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低头，我们一同祷告。坐在施恩宝上的父神，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手使我们分别为圣。我恳求耶稣，你用水藉着你的道将我们洗涤洁净，求圣灵你在我们的内心，你督责，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时刻记得要跟随耶稣，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在学校的班房里面，假使你就是那位的老师，你认为怎样才可以在上堂的时候使到一班云游障碍、发紧白日梦、无心向学，甚至乎他们很讨厌读书的学生，他们稍微可以愿意留意你所讲的说话，又或者引起他们一些兴趣，去思考一下你带出的问题呢？我们当中应该都很多是教书的，可能你们有很多方法，但是直接宣讲仍然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呢，都我们宣讲讲都要看看听的是一班什么的人。如果对方打从一开始就不想听你讲说话，甚至厌烦你的教导，这个时候除了直接宣讲之外，似乎我们还需要想一些其他方法，希望他可以听得入耳，是吧？可能你会用 PowerPoint， 是吧？可能你会透过一些音乐、图像、电影、讲故事、甚至做话剧、吸引他们注意。同样神都渴想他的子民以至世人都能够留心细听他究竟想跟我们讲什么。除了直接宣告之外，圣经里面神都藉着很多象征性的行动，讲故事、讲比喻，来到让人容易明白掌握神的信息。不过你知道有时候神又刻意将他的信息内容隐藏起来的，是不是？好转接地透过一些故事比喻来到去讲给我们听，好像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很多四福音，讲很多的比喻，我们听完都一嚿云这样，耶稣不解呢，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的门徒都不明白。神呢很想呢这些的信息让一些有心去寻求神心意的人呢，要去思想、思考、去理解，让一些他们真的愿意谦卑悔改、愿意反省自己的人呢，去领略当中的意思。耶利米书十三章在这里，神要求耶利米作出第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后面还有好几个的。神要求先知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到去宣告他的说话，让一班顽梗勃逆透顶的子民能够留意明白他的心意。今天同大家分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和一个的比喻。在讲之前呢，好想大家稍稍先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多数圣经学者都相信这段圣经是几时写的呢？就是犹大王约雅根在位的时候写的。根据列王记下24章的记载，约雅根18岁就在耶路撒冷登基作王，当时大约是主前598年的时间。最特别的地方是约雅根只是在位三个月就被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大兵进入耶路撒冷城，将他和他的家眷都俘虏到巴比伦去，并且呢将他的王位废除。尼布格尼撒王立了约雅根的叔叔即是后来叫做西底家的人来到接续作犹太王，要他听命于巴比伦帝国。 所以对于神的百姓来讲，这一段是犹大国灭亡之前对百姓一件十分之惨痛和羞辱的事。圣经怎么去评价这一位只有在位只有三个月的亚根王？在列王记下24章第9节，神这样评论他，他说若亚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究竟一个人要做得有多差才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呢？大家想不想象到一个人他只是入职刚刚翻一份新工三个月，请问三个月他可以做到什么出来？但是约亚根真的很巴闭，他只是在位短短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面他所做的事在耶和华神眼中每一件都是邪恶的，每一件都是惹来神愤怒的。他是一位邪恶的王，他不单止自己做邪恶的事，他带领整个的国家，就是带着神那班的百姓一起来到去做邪恶的事。所以约雅根王在这三个月里面，神呢就藉着耶利米作出了一个的行动和讲出一个的比喻。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单单只是跟约雅根讲的，更加是跟当时甚至乎今日的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讲的。神希望那些患紧勃亦又邪恶的百姓能够看到，能够希望他们听到，把握机会来到去悔改归正。神要求先知做第一个的行动，13章1到7节，神叫先知去买一根的带子麻布带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神命令先知去街市去市场来到买一条麻布带子束腰，指明是不可以放在水里面的，不可以掂水的。过了一段时间，神又命令先知要将这条腰带，没有接触过水的腰带，一直绑在先知身上的腰带可以拿出来藏在伯拉河的磐石穴中。又过了一段日子，叫先知将它拿回出来，哇，先知见到它结果是这条腰带已经变坏，已经变得毫无用处。究竟讲了什么？接住神呢就在耶利米书8-11节来到去讲解这个这么奇怪的行动究竟讲些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从我的话，按自己还紧的心而行，随从必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贴近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重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这个行动其实很容易理解的，是吧？这条腰带是象征着谁啊？神的百姓。神明确地说这条腰带是怎样，是要买回来的。先知屋企我估计他都有很多条腰带，今天你家里都有很多条，是不是？先知都有，但是不可以在屋企你求其拿条不得，亦都不可以问你附近的邻居朋友去借回来的，因为这条腰带是代表了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是神 买翻嚟噶，系神救赎买赎翻嚟噶。呢班百姓系属于神嘅子民，神系佢哋嘅主人。同样今日都系，我哋系耶稣基督救赎买赎翻嚟，我哋系属于主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还有神指定呢，这条所买的带子是用什么做的？用麻布做的。那么不是所有腰带都麻布做的。那么在出埃及记28章那里来到记载，神吩咐祭司的内袍、祭司的冠冕和腰带呢都是要用麻布做的。其实大家知道，其实耶利米都是祭司家族的人来的。所以呢他们穿这些麻布做的服装呢，是在圣殿侍奉敬拜的时候穿的。所以呢这条用麻布做成的腰带呢，顺理成章，其实象征着神的百姓，不单止属于神，他们同时间是一班侍奉敬拜神的百姓，他们被分别出来，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明，只能够单单服侍敬拜独一的真神。这班是一班服侍上帝的百姓。但是这里很特别，先知说呢，这条买回来麻布的腰带呢，是不可以放在水里面的。那即是什么？不可以洗咯，不可以用水清洗它的。那问题就来了，先知每一日都是束上这条腰带、okay? 无论他工作、吃饭、做运动、睡觉，都是绑住这条腰带紧贴住他。那没有神吩咐他不可以换的，他不可以换另外一条的。那你开始想象到了嘛，是不是？特别现在夏天，是不是？相信大家不难想到，这条原本全身的腰带经过一段日子吸收了耶利米每日散发出来的日月精华，你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好污糟，是不是？这条腰带一定好污糟，并且呢会传来一阵阵使人倾倒迷人的异味。所以呢真的不是每一个都顶得顺做先知，是吧、啊、你得不得，是吧？你那天做完事出完一身臭汗、啊、跟着你去冲凉，冲完之后要你穿回那套衣服。哇，你有没有试过、啊、我都试过，忘记带衣服嘛，好吗？硬硬都要穿着它，是吧？先走出去。哇，几难受啊。先知每一日都要揽回同一件同一条的腰带，耶利米每一日都要绑住这条冤崩难凑的腰带。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条腰带象征着谁、啊、神的百姓。神在这里是想说，这班是一班不洁净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如果都不懂得去自洁的话，结果会怎样？就好像这条腰带那样冤崩难凑，你不自洁一两日可能不是太多人觉的，是吧？但是这个污迹如果、日积月累，你不去清洗，一路累积的这些污迹的话、有一日一定是臭气熏天。最恐怖的是什么呢、通常我们自己闻惯了不是好觉的，是吧？是吧？仲可能你索几下，你仲觉得哇，好像有一股好幽香的气息咁样。但是你隔离嗰个咧，哇，几难顶，是吧？上帝更加不能忍受。人点样才可以自洁啊？圣经教我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只要在神面前真心悔改认罪，神他说他应许他会洗干净我们的。但是如果你不肯认， 你还紧嘅心死不悔改，唔肯自洁嘅话咧，臭气冲天。神吩咐耶利米嘅行动未完成嘅，仲有第二个阶段喺四到第七节嗰度。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咧，嗱，终于可以除低呢条冤崩难受嘅腰带啦，耶利米吓，佢哋要带去伯拉河，藏喺一个嘅磐石穴里面。收埋咗一段时间，神又叫佢再攞翻出嚟，结果发现条腰带点啊，变坏咗啦。当时嘅呢啲布料咧吓，即系全有机嘅，全天然嘅，唔似得我哋今日吓，我哋啲布料咧吓好多化学合成噶吓，咁啊，所以咧比较耐用嘅吓。阿 Peter 叔佢整污糟咗件衫啊，都冇嘅，洗洗得噶啦，好耐用嘅，我哋会吓。但系当时唔得噶，当时如果污糟咗吓，有细菌嘅话咧，系好容易变坏同埋破烂嘅，所以。十三章第七节嗰度佢话变坏咧，呢条腰带已经变坏。变坏呢个字，一个更加好嘅翻译，其实佢讲紧腐烂啊，腐烂咗一条已经腐烂咗嘅腰带，佢唔单止臭，仲变得毫无用处。神随即就讲解呢条腰带所象征嘅意义，神嘅百姓不洁、败坏。腐烂，点解？源于佢哋嘅骄傲。第九到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嘅骄傲和耶路撒冷嘅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嘅话，按自己还紧嘅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就必将这腰带变为无用。神指斥佢嘅百姓骄傲，并且系。大骄傲，即极度嘅骄傲。佢哋咧唔肯聆听神嘅说话，佢哋硬住心肠，一意孤行去犯罪。弟兄姊妹，呢种唔愿意听，内心还紧，嗱呢啲系一个人佢骄傲嘅外显嘅表现嚟嘅，系因为骄傲，所以你唔肯听，唔肯改。在十节那里呢，神呼称呼呢那些骄傲的人是什么？恶民，这班是一班邪恶的子民。大家知不知道神是极之极之憎厌人的骄傲？因为骄傲真的使人不能够去聆听真理，不将呢正确的道理听入耳，骄傲呢使人不肯悔改，不愿意承认错误，不肯去承担责任。骄傲叫人自以为然。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骄傲啊？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骄傲啊，今天个个很乖地坐在这里啊，听牧师讲嘛，你骄傲，我骄傲。所以我们要真的很小心啊，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骄傲，是隐藏咗喺我哋嘅内心，写咗喺我哋嗰啲 DNA 入边嘅，系我哋嘅基因嚟嘅，渗透喺我哋嘅血液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谦卑系要学嘅，系要追求嘅，唔系我哋天生，我哋天生系骄傲嘅人嚟噶。骄傲是要去学习，是要时常去提醒我们自己，是要刻意地去检视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谦卑。人如果停止谦卑，骄傲就会出来腐化我们的生命。第十一节，耶和华这样讲的话，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都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在新约圣经呢，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就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大家听过啦，是不是象征这个比喻，象征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耶稣基督的生命紧密连结起埋一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什么都不是。在旧约耶利米书十三章，神就是用腰带作比喻，你都说人是要紧贴上帝， 腰带怎样紧贴人，我们就要这样来到紧贴住神，贴住。一条腰带是怎样紧贴住人的身体的呢？今天很多人都揽紧腰带啦，我都揽紧腰带啦。腰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Ason， 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的文化里面有很大的差异的。太好了，帮我搜个幅图出来。一般我们认为的腰带就是缠在腰下的一条皮带或者布带，好像图里面所说，很多人都揽紧。这种腰带是用来勒紧裤头嘅啫，系咪？甚至有好多人其实佢系唔需要，佢系攞嚟装饰嘅啫，系咪？系冇系装饰作用嘅，冇乜特别其他用途啊。嗱，腰带咧又会让我哋基督徒咧会谂起咧下一幅图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会唔会啊？保罗咧喺以弗所书六章，佢用当时罗马士兵嗰套军服嚟到做比喻，佢话咧。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你看看，又有救恩的头盔，又有平安的福音鞋，有圣灵的宝剑，还有什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军人所用的腰带呢是要来固定住我们的腰部，好像举重选手，你有没有看电视，他的腰带是很粗勒到很紧，因为他要将人的力量集中起来，在我们的核心里面，让人更加有力量，更加有力气。但是呢，根据七十字译本的用语，七十字译本是用希列文，古时用希列文翻译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那里用的字和很多研究旧约的学者都认为，其实耶利米书十三章这里所讲的腰带不是以上那两款，下一幅图是这样的。我已经选最多部的幅图给大家看了，如果你上网有些中小部，它是一条很长的布带缠绕着我们的腰，跨过我们的胯下重要的部位，你都这样穿的，这样揽住的。你想象中的到是怎样的事，你看电视古装这野人是这样的，或者以前的希腊埃及人是这样的。如果你还想不明白的话，下一幅图就像泰森穿着那条裤这样，行不行？那我们看前一幅啦。耶利米先知所穿戴的腰带，大家明白，其实是古代一件的内衣来的。我们讲得再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穿着的底裤。是啊，大家明不明有几紧贴人啊？古代很多工人，当然特别指男士啦，在炎热的夏天底下，他们可能只是揽住这条腰带而已，是他们身上唯一的衣服。大家看到你明不明白和理解这条腰带是怎样紧贴人的身体，可能你会更加明白这条腰带如果不清洗的话是会有多污糟啊。当时神藉着腰带来到去讲明人是很应该紧贴住神，腰带和人身体之间是不会有空隙的，不会有间隔的，同样属神的子民和神之间都是紧密相连，是贴近的，不应该有缝隙的。当然这里讲紧这种的彼此紧贴，不是只是形容两者之间那个空间距离，更加是讲紧一种的关系，一种的紧贴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呢，不是出于利益而紧贴的，因为有时候呢，可能雇员和雇主啦，上司和下属啦，因为利益的关系都很密切的，可以是。但是这里不是。留意十三章第十一节，神话呢，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 和猶大全家緊貼我。呢度神刻意咧，佢係話形容以色列同埋猶大咧係用家 household 嚟到形容佢哋。以色列同猶大呢兩個家庭咧，原本係屬神嘅家庭嚟噶，係佢哋係神家嘅一份子嚟噶。佢而家咧，神好希望呢兩個離開咗個家庭，可以翻翻嚟緊貼住佢，緊貼住神自己，重新我哋重新組成翻一個完整又完全嘅家庭。因此，神同人彼此緊貼嘅狀態，唔係出於利益，而係因著一種愛，因為愛而產生一種密切嘅關係。弟兄姊妹，你同神之间嘅关系而家正处喺一种点样嘅状态底下？你想想咯吓，如果人要好似腰带一样紧贴住神，咁样先至让神觉得满意嘅话，相信今日你同我啊同神嘅关系多多少少都应该有啲疏离啊，会唔会？我哋不得不承认咧，我哋对神嘅爱仍然有所保留吓。我哋可能成日唱爱是不保留，但系嗰个系讲紧耶稣唔保留咁爱我哋，而我哋咧，我哋就好多嘅保留。我哋唔够信心，将我哋自己完全倾倒喺主嘅身上。我哋好惊啊！我哋好惊将心灵完全赤露敞开俾上帝，让神去监察我哋嘅内心咧。总是有一些暗角，有些阴暗的角落，我们很想隐藏起来，我们不想上帝见到，不想你身边的人见到，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甚至自己都不是很想见到。但是神却是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们都要这样紧贴上帝，好叫他们属我的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可惜的是人不肯听。弟兄姊妹，当人不紧贴上帝，甚至离开神，人的生命就好像腰带那样腐烂，甚至变得毫无用处。相反，人若果紧贴住神，我哋就可以使神得荣耀。更加贴切嘅讲法咧，应该系我哋就成为咗神嘅荣耀啊！你同我就系上帝嘅荣耀。我好中意 Eugene Peterson， 佢翻译咗一本圣经叫做《The Message》啊，佢嗰度咁样写，咁我都尝试翻译一下俾大家听啦。咁啊，如果神嘅百姓紧贴住神嘅话，咁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他们就是我的子民，他们是我可以向全世界炫耀，并且可以引以为傲的子民。神好想将我们在神的人面前展现。弟兄姊妹，我们紧贴住不偏离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让神引以为傲。是神带我们走出来的时候，神觉得好开心，引以为傲。接住下来，腰带这个象征性行动之后，神立刻又宣告了一个的比喻。神知道的，他这班百姓是不肯听他说话的。于是呢，神说我要请他们喝酒，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要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第十二节，神呢同一班百姓讲，佢话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啊，咩意思咧？咁、其實呢句咧係我哋唔係好明白啊，但係當時嘅人好明白嘅，因為係佢哋好流行嘅一句嘅説話。呢句説話嘅意思就係話咧，每一件嘅器皿器具咧，都應該要發揮佢應該有嘅功能。如果佢係一件嘅盛酒嘅壇，一個器具，咁呢個酒壇咧就必須要盛滿酒先至係最好嘅，裝唔滿咧。哦，冇咁好喎，佢應該裝滿噶嘛，係嘛？裝唔滿咧就係未用盡佢啦嚇。咁有啲似我哋中文一句説話噶嚇，人盡其才嚇，物善其用，盡量發揮佢應該有嘅功效。但係一班百姓點回答神啊？哇，真係好招積喎！佢話：我們豈不知各壇都要盛滿了酒咧？意思係咩？边个唔知阿妈系女人啊？系咪？神啊，你咪嗰度讲紧废话，边个唔知啊？先知你可唔可以讲啲新啲嘅嘢咧？系咪？牧师都系啊，成日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可能几上嚟。神要借用呢个酒嘅比喻，向百姓指出呢啲患紧勃逆嘅神，你嘅人咧会点啊？神要预言，佢要咧。请他们喝酒，请那些君王、祭司、先知和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喝酒，并且怎样，兼且要灌醉他们，使他们酩酊大醉，这样他们就会彼此相碰。神说到时候他们鬼打鬼、神说他们可怜不顾惜，不会怜悯他们，直至他们灭亡为止。因为神请他们饮的酒是盛满了神愤怒的酒。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饮醉酒的人？看戏都看过，是不是？一个饮醉酒的人，他是不能够正常地行动和思考的，行不到直线的嘛，是不是？他的行为和讲说话都是不可理喻，甚至匪夷所思，你是想不到他会咁讲嘅，系咪啊？嗱，我即系听过吓、有一个人佢饮醉酒，佢之后啊，翻屋企佢搭的士翻屋企，佢上咗车之后咧，佢除咗佢一只拖鞋，要请个司机食嘅喎。系啊，又有一个佢饮醉酒喺九龙区啊上的士啊，佢同司机讲佢话我要过海，佢话好啊啊，我唔系过香港，我过海过香港喎，我要过海去长洲咁样啊。大家知唔可能啦，系咪？有，我听过一个佢饮醉酒之后咧，佢冲出马路，佢叫啲车撞咯，你撞咯，啊，系咪啊？好奇怪，系咪？啊，总而之，大家知啊，饮醉酒嘅人东倒西歪，疯狂乱性，智商降低吓、所以小心啊！圣经都叫我哋唔好醉酒吓、好似出事，好似做错事噶。其实喺耶利米书廿五章咧，神都透过耶利米都有讲咧啊一个醉酒嘅比喻噶，再讲多一次嘅。佢话神愤怒嘅酒系廿五章，佢唔单止俾以色列人饮啊，仲要所有列国嘅人都要饮。第廿五章27-28节，我读俾你听。神同耶利米讲，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讲，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过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神盛满了愤怒的酒要你饮，你不得不喝，是吧？你冇得拣，冇得逃避。古希臘悲劇作家咧叫歐底比德斯，好難讀佢哋啲名啊！一句名言我哋個個都聽過，上帝要你滅亡點啊？必先令你瘋狂咁啊嘛啊！原來老子都講過類似嘅説話嘅喎、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啊！即係壓曬韻嘅喎，我哋廣東話嚇。事实上咧，呢啲人疯狂咧，嗱，唔好误会，唔系神控制咗佢哋，令到佢哋咧不能自主情况底下咧去做错事。神乃系咧容让呢啲人，随住佢哋内心偏邪嘅恶念思想行动就够咯。佢哋疯狂唔系因为神控制佢哋，而系因为佢哋嘅骄傲。 所以耶利米书在十三章讲完话请他们饮酒疯狂之后，第十三章十五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否则 你会疯狂。弟兄姊妹，离开了神，你和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不要疯狂，谦卑，紧贴上帝，才是我们当行的道，才是我们能够蒙福的路。求主帮助我们，是吧？我们在神面前要蒙恩，紧贴住神，不要醉酒疯狂。求主帮助。